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雨季时他们回来。风是一个讨厌的人，一个别人讨厌他，他也讨厌别人的人。不少人收拾过他了，就连我也曾经打掉过他的两个牙齿，拔掉过他的一绺头发。可是不管你怎么打他，他也从不还手，还只是盯着你默默的诅咒。这也正是他挨了更多的打的原因。不过他对我还是不错的，不然他临死的时候怎么会是把我叫到床边和我说了那些话呢？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，可是有两件事我一直不放心啊。一件是那次的事儿，那次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一直想对你说对不起。没事，我都忘了。那最好。还有一件是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还不知道我死了，他们会到我家去找我。我想求你告诉他们我的死讯。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雨季时他们会来。你就住在我家吧，我没有亲人了，房子就给你了。说完他就咽气了。真应了那句老话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。怎么好不答应他的请求呢？我干脆就从宿舍里直接搬到了他的家。他家在城西住宅区的边上，独门独院，两间大屋子。至于东西嘛，没什么值钱的，就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我干脆都给卖了。这里是住宅区，他成天到晚都静悄悄的，一到夜里更是只有风吹树叶的哗哗声。所谓的邻居们也都成天躲着藏着，一看见我就赶紧转身走了。可我不在乎，我还瞧不上他们呢。我住的倒挺舒坦，我一直在等的人没有来，可是我终于等来了雨季。雨季来了，纵是阴天，纵是不大不小的雨，院子里积满了水，东西都发霉了，电线也锈断了，晚上只好点蜡了。为什么他们还不来呢？终于在一天晚上，院子里响起了轻轻的汤水声。玉门不是锁了吗？他怎么进来的呢？可是没等我开门，门就开了。一个穿着老式连衣裙的女人进来了，看到我睁大了眼睛，似乎就想走掉，但又没有走，就在那犹豫着。你是来找他的吧？他已经死了，可我把死讯告诉你们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托你告诉我们。他走过去侧着眼看着我。你住多久了？几个月吧。然后他就不说话了，就那样的斜着眼瞅着我。我有些尴尬，可我突然发现他浑身到家都湿透了。这么晚了，又是雨天，他怎么就这样来了？而且什么雨具都没有带呢？他的手微微的抖着，大概是有点冷吧。我说喝点热水吧。好，我就转身去倒水。可我忽然觉得应该回头看看，忽然他把手缩了回去，又装出一副犹豫的样子。怎么了？他反而这样问我。没事，我转回身，可是我突然看着墙上的竹影，果然
他朝我扑上来了。我猛地一闪，四十八落平脸的开始扑到他的脸上。
他的样子完全变了，与刚才完全不同了。他的脸上起了泡，
他就根本不在乎，就一直朝我扑过来了。
我又扑出去了，在地下绊了他一脚。
站在一个面前，我抓住了他的头，猛地把他的头推在桌角上。
凄厉的惨叫着，一个劲儿的挣扎着。他说早料到了，就趁着他这股劲儿，把他又栽到了墙上。这下他动不了了。可是我没有停，我把他的脑袋又撞又撞又撞又撞又撞又撞，终于把脑浆子撞出来了。他死了，我都发愣了，这样的靠墙坐下了，手里还拽着他的头发，又是踩水的声音，声音很响，水声哗哗的。他真是个男人，怎么办？糟了糟了糟了，尸体还没有藏起来，你要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可是已经晚了，完了，他撞开了门。他进来了，还好他带起来的风把烛火吹灭了，黑漆漆的，这雨夜里没有一丝的光亮，屋里院里都一样的昏黑。可是我赶到他了，就站在门口，身后传来哗哗的雨声。他站在那一动不动，看来还没有发现我。我呼吸着，每次呼吸我都斟酌一下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借机会恢复着体力，并且想着怎样对付他。真静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时那个死鬼身上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竟然响了一下，这个倒霉的。可是就是这一声他已经听见了，他一下子就窜过来了，慌忙中我用尸体挡了过去，尸体一下子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卷走了，咔嚓一声，大概是骨头被拧折了。不行，打不过他，不放了。我把椅子往他脚下方向一扔，然后夺门而逃。他追了过来，但是他绊倒了。这个蠢货！我出了门，啪啪的踩着水跑，这不行。跑是肯定跑不过他的。他追出来了，我赶紧溜到门边。他一出来，一下子又被我绊倒了。我追不上去，骑在他背上，把他的头按在水里。他一下子没反应上来，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，怎么不喝了？他的脊背变硬了，按不住了。他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把我还举了起来。天哪，他的两条胳膊抵得上我的两条腿。他揪住我的后背，要把我拽起来。我抽住了他的眼睛，抽住了，抽住了。他的脑袋挣扎着，可是我不放。我两腿夹住他的脖子，两手猛地一用力。眼珠子出来了，他怪叫着，在我的身上乱撕乱扯。他抓住我的一条腿，要拽我下来。他的手捏得我的腿骨咯咯直响。我用尽所有的力气打他的头，用手、用脚、用脑袋撑，终于他有点松劲了。我瞄准机会把他晃倒，然后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他的头按在水里。他挣扎着。可我绝不松劲，雨哗哗的下着，风也刮起来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一动不动，他一动不动了。雨季时他们会来，还会不会有人来呢？他突然猛一起身，用后脑勺猛地磕在我的下巴上，我的眼前全是金星，脑子只感到麻木，舌头也咬破了，嘴里都是腥味。可是修身欲望唤醒了我，我继续地压住他，这回我怎么也不松手了。雨还在下着，不过渐渐地小了。我正倚在尸体的背上，不好，不许还会有人来，必须把两具尸体藏好。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我还是一点一点地把他们拽进另一间屋，藏在两个大箱子里。下一步呢？去报警？不行，这附近没有公用电话。对，得逃出去。我溜到门口，雨刚才已经停了，周围静得像坟地，漆黑一片。我再抬脚，水声传遍了四周。不行，现在是一静不一动了。如果我冒失的走出去，如果四周潜伏着他们的人，我不是一下子就暴露了，那就完了。 我留下了，吃了点东西，我找出了一把尖刀、两根铁条、一把锤子，把屋里安置好。我一看表，哎，我才发现表已经丢了。我现在浑身酸疼，心脏跳得咚咚的。我躺下了，不过我提醒自己不能睡。醒了一会儿，我有点迷糊了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。我点上蜡烛，开了门，一个老头走了进来，老头没驼背，浓眉毛，正盯着我。我请他进来，他坐下了。你是谁？他盯视着我，我笑着说，沿海的房主今年死了，房子卖给我了。他的东西呢？林子都卖了，他没钱治病。那老头死死地盯着那把破椅子，我急忙解释说，不过这些破烂家具就没人要了。他对你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今天晚上有人来过吗？老头环视着四壁，他看不着什么，血迹我都已经擦掉了，没有什么人来啊。我毫不破绽地说。他站起来溜达着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
他突然不接蜡烛，就在同时，我的刀也扎进了他的后心，他用最后一口气
吹灭了蜡烛。
外面立刻响起了踩水声，而且是两个人。我扑到门边，把门灯弄得哗啦哗啦直响，让他们以为门锁上了。果然，一个人猛地用力撞了进来，他一下子扑倒在了地上。
地上，我刚梳好的铁条一下子就把他扎透了。第二个紧跟着冲了进来，我瞄准他的小肚子就是一刀，再玩命拧了一下，拔出来。我朝门外跑去。
后窗户又被撞开了，又有人从另一间屋里冲了出来，我只有跑了，我没命的跑，后面的人紧追着，救命啊！我喊着，同时我在敲每户我经过的人家的门，人家住得越来越密了，而且天也快亮了，我这么一遮，许多住家亮起了灯光，有一家还推着门，我想也不想就进去了，然后反锁上门。跑到了屋里，太好了，有一台电话，我马上报了警。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惨叫声，你要干什么？一个中年男人从里屋跑了出来，他的嘴里还嚼着饭。有人要杀我，在门外。李凤，这个男人疯了一下扑向门口。我想拽他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赶紧跟着他。这时，那女人的最后一声惨叫传了出来。那个男人听到妻子的惨叫，嚎叫了一声，冲了出去。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干脆就把门锁上了。门外传来了打斗声、求救声和呼叫声。我进屋了，拾起他们的饭来。大约十分钟吧，门被砸开了，我拿起刀迎了出去。是警察，当时就把我铐起来了。我虽然对他们说了一切实情，他家后来也确实被证明是精神变态者的所谓俱乐部。那对夫妻被杀，我只有间接责任，但我还是被关了起来。不过在经历那样的一夜之后，我确实也需要恢复。据说等雨季过去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刚才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雨季时他们会来》。